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送到家的节目都是为着帮助跟陪伴我们所有的，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在生活里面经验快乐。快乐是上帝所赐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万般皆全备，然后就送给人类。亚当跟夏娃本来可以很快乐在里面经营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宇宙，可是当有困难的时候，罪跟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们一时不能得胜，以至于好像生命里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快乐的事了。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在你我的经验里面，我们有很多不愉快的，很多困难，但是总是在人生旅途当中有良师益友，特别以基督的信仰来说，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进入得胜的生活。快乐送到家，我们从不管是信仰的角度，还是哲学的角度，还是文学的角度，还是家庭教育，还是个人生命成长的故事，我们都去诠释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上帝荣耀跟平安喜乐的创造。但是有困难，有在所难免人生的艰难，上帝仍然让人有恩典，有救恩，日子如何，力量就必如何。我们从各方方面面的角度去解析我们如何走过人生的难处，而享受快乐平安的人生。所以快乐送到家，我们有好多的单元。今天这个单元叫做专题，专题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要谈那些人这些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说活在这人生的季节里，我们总会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风景，这一些冲击都对着我们产生一些之所以我们变成今天这样的样貌的人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的主题想要谈谈人生里面你遇到哪一些人对你有所影响，也许是他们的一个对待呀，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短短的陪伴。你碰到什么事让你到现在仍然耿耿于怀也好，还是产生美好的影响也好，这些人那些事都如何影响今天的你呢？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哎，是怎么样一个来宾呢？我要先告诉你我怎么样遇见他。哎，我跟我先生到郊外去散步，去走步道。哎呀，怎么远远就看到一间非常独特美丽的餐厅，在一个比较穷乡僻壤的平溪，有一间好有希腊的味道的餐厅。我们走近了，原来叫平溪小希腊。这样的一个餐厅里面，更特别的是，它是蒙爱的城啊，平溪小希腊。哎呀，这样的一个名字都让我们非常的有想象，所以我们很好奇这样的一个老板，这样的一个餐点又是什么。那我们也曾经耳闻过，这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老师，叫号角的老师，今天好好的让教号角的智慧成为烹饪的做出让人家一吃就记得的很好吃的简餐菜肴。所以总之都让我们好想一探究竟。所以今天我自己探了究竟以后，我心里很受鼓励跟 非常的喜乐，看见人生路上有如此良师益友，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所以我就要把他请过来到我们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的节目里面，让所有跟我们一起成长十几年的老听众老朋友一起来享受一个如此美丽跟有意义的故事内容。所以今天我们请到蒙爱的城平溪小希腊的彭家志老师，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就请他出场跟我们谈谈那些人这些事如何影响他的人生。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笔记本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抄笔记，把美好的句子、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概念抄下来，成为我们成长的知识小方块。好，我们待会见。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请到平溪的蒙爱的城平溪小希腊。平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村庄，特别有了平溪小希腊的设立以后，所以今天很高兴请到彭家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到底他今天在中年的季节有这样的生命的转换是受了哪些人哪些事的影响。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专题非常高兴邀请到他。好，来，家志老师，你这个名字好好听，
谢谢。
在圣经里面有个加勒啊，看到你的名字不禁想到许多美好的德性的人，所以你也是一个让我一看就记忆深刻的人哈。老师，我刚刚已经用了三四分钟介绍，
谢谢
平溪小希腊了。那我觉得怎么样介绍你，好像很不容易，真的看你把生命这样的移动。然后走到今天，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多故事的人，所以我想先请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也让我们知道 听众朋友认识你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专题就是想要访问老师，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哪些人哪些事影响了你今天这样的生命样貌。请。
好，谢谢。我叫彭家志。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受洗的。那影响我最大的当然就是耶稣了。会受洗就是因为先读了圣经之后受里面的一些经文故事的感动而决定来受洗。那当这个接触基督教信仰是因为在工作的当中认识了一个姐妹，她现在也是我们的同工她带了福音给我，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身边的朋友都不能轻忽，看似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在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其实我是很认真追求神的人天天到一个山里面一个小庙里面去打坐是在很认真的追求神，可是一直追不到神当那个我业务上面朋友一个叫姓陆的陆姐妹，她传福音给我的时候常常就带一句经文，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带一句经文因为经文里面的字义让我很多的感动，所以进而让我有主动想要去了解圣经的动机所以我是先看圣经之后然后进而被感动然后再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因为我在过去人生呢有分两个阶段，就是我前半生呢从学校出来之后呢都是在做业务，我是从业务开始做保险就做了10年然后自己出来又开公司创业10年，所以我前面有大概20年的时间都在市场上打拼都是从业务的角度市场面的角度在积极营运在事业的经营从个人的保险业务到自己创业都全心全力的拼搏因为那时候的成功的所谓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有钱人要成为一个企业家然后你就是不管外面的任何的心灵课程潜能激励课程我都去上课，那时候在追求成功，
你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
都还没有信主因为年轻嘛，那时候觉得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必要的成功学对所以都是在都是用那样子的方式去努力拼搏就凭个人的智慧个人的努力才能去市场上打拼，当然有一些成绩可是到最后在我最后在20年前创业的最高峰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让我就戛然而止，就是企业就结束了企业结束呢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冲击，因为等于算是说在社会上努力了20年最后归零然后又一无所有，然后
那时候都中年了吧
已经差不多快40岁了
快40岁
对差不多40岁
那也是进入中
年了，
对拼
对拼到40岁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等于说在一个云端高峰又跌入到谷底然后一无所有，那时候就会开始反问自己，我这么努力这么认真也奉公守法然后呢一切都尽心尽力为什么还会失败所以在那时候开始就在开始追求神，那时候就很多人来跟我介绍很多的师父去拜一些庙那时候我旁边没有任何基督徒，
是
全部都是一些各个不同信仰的朋友。
所以彭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在40岁这一个
关头
这个年龄还没有碰到事业的瓶颈之前，其实你是对信仰是没有概念的，
没有概念，对。
但是就在挫折的这一段时间，
对，
开始接触所谓的信仰，
对，
然后接受很多的讲说，
对，
然后才跑去打坐。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刚有提到过，就是说我全心全力的在事业上经营，到最后会失败跌入谷底，我要找出原因，要找答案。然后我想为什么会失败呢，要去找原因，所以就会去求神问卜去找师父算命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要找答案嘛 啊，在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当然有碰到一些民间其他信仰的师父，有些修行到一定的功力，然后我们在跟他互动的时候，确实感觉好像有一些神迹，好像他有一些灵通，他可以知道我的过去，然后我觉得 哇，这好像真的有神，所以我就更加的去追求，
嗯，
所以会去庙里面打坐参禅，再去那边很认真的。认真的想让自己有一些突破，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找人生的答案，这样，
嗯，
所以一直到这个过程，我从事业失败，这个走这个旷野大概有7年的时间，
哦，
都没有找到真正的神，
嗯，
啊，一直到7年后认识了基督信仰的时候，才整个被打开。
那时候基督信仰来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分辨这个信仰跟我所谓的打坐，而且那些人也有通灵啊，那你彭老师你是怎么样去分辨这个信仰是真信仰的，也是带给你生命信仰的，
对，
我想我们来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来听听彭老师告诉我们在他寻寻觅觅的7年的里面，他是怎么样决定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平溪小希腊的彭老师。彭老师中年生命的低谷里遇到了耶稣，刚刚听他说他7年的当中寻寻觅觅，哎，后来他相信了主。彭老师，我很好奇，7年不短呢，哈，这么近迁，你就在寻找各样的信仰的里面，你怎么样去经验到耶稣是真实的，或是你那时候是怎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怎么样的念头跟经历，啊，去让你进入了这样基督的信仰？
像在追求神的时候，比如说在佛教，他们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会把它整个背下来，然后每天去下午去湖边，我们家住内湖嘛，我碧湖这样走一圈，大概就练3遍，就是 边走边练，其实我很认真的，就是我不会怠惰，很认真的追求这样，可是一直没有达到我心灵的满足，或一些一些视野的一些扩张，一直没有达到突破，只是说啊要背这些经文，要去听一些讲道这样。然后一直到我读了圣经的时候，有两段故事给我很大感动。那我读那两段故事，我都流眼泪，痛哭。一个是出埃及记里面，就是约瑟被卖，他到他们整个带以色列民出埃及，就那一个过程让我很大的感触啊，感触。尤其在约瑟跟他几个兄长。见面的时候，尤其他的小弟弟，就是他们兄弟见面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个互动，他躲起来哭泣，就那一段是很大的感动。
那个感动影响你什么？
那个感动就是在于，就是他受到很大的算是一个委屈，照理说被卖嘛，
对，
是很大委屈，可是他看见这是神出于神的，是要保护他们家族，然后他的怜悯，他的包容，他原谅过去所有这些兄长出卖他的过错，然后他完全的接纳，等于他在以色列他在埃及那段时间实际上是很辛苦的过程，他也被
诬赖
诬陷
下
到监牢关了3年，实际上他不是很顺遂的，他是也忍耐了很久，最后突然被提拔，这个过程让我很大，就对我一个还没有信主，我初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从创世纪开始读嘛，所以一读到出埃及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震撼，因为在一般佛道教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叙述，虽然是还没有完全受洗之前，只是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大的感动，这第一段。第二段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就是耶稣上十字架那个过程，他被鞭打，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然后他还原谅这些所有的罪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他最后他十字架那七言就让我有更大的感动，我说哇，这个耶稣为了天父给他的交代的任务，他可以完全抛下自我，然后愿意成就天父的旨意，所以相对对比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哇，我变得好渺小，好微不足道，以前就回想过去，以前只是为了自己要追求成功，然后跟耶稣这边舍己，我觉得一对比下面我变得很卑微，就是很微小，所以让我就很大的感动，所以因为这样光这两个故事让我就觉得说这个基督教是我就是要追求的信仰，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在基督教里面就开始追求，
所以你就决定这个信仰是真实的，
对，
可是那时候也没有让你之前经验到那些灵异的啦，
倒没有，
但你就是这样心灵
被
他触
动
了，
然后开始追求之后呢过没多久，大概一年多，有一次聚会，一个家庭的聚会，一个牧师来带一个算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就在带的过程，在敬拜过程当中，那时候我被圣灵充满，那我自己很惊讶被圣灵充满了，那你就全身就整个被圣灵的电流整个充满，全身不能动，然后你意识很清楚不能动，然后你就在整个圣灵充满当中很舒服的在享受那个圣灵的浇灌浇灌同在这样让我就经历到真的这个神很
真实，是有
真
有活，
虽然不会跟我讲话看画面，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神已经进入到我的内心所以我就很阿闷了。
是，那彭老师那时候你40几岁你信了主了，那你的人生开始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受了你信主以后的影响？
我刚刚有讲过，我事业失败之后，旷野走了7年，寻寻觅觅。那时候7年的时间，其实一心都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要东山再起。要东山再起，所以我那7年时间，实际上就在做土地中介不动产，因为想说做土地中介可能可以赚一大笔佣金，我就可以回去创业嘛可能很奇怪，就是在7年时间都赚不到钱，可能饿不死，可是你就赚不到大钱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东山再起当我信主之后过没多久，因为一个 姐妹的关系，让介绍了一个圣经的一个理财课程，叫理财有道。
哦，
啊，就冠冕事工他们办的。然后我去参加理财有道课程的时候，又让我对有关圣经理财财务面这部分有一些新的一个见解。因为在以前是社会在求学成长的过程是学习的是成功学嘛，
是
在理财有道的时候谈到的是一个圣经理财的原则，
嗯
哼，让我又更对一些财务的一些认知管理使用有更多的一些正确的一些看见啊，很奇妙，就是这样子上完理财有道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赚到钱了，啊！可赚到钱从，因为那时候我的心态、我的思想、我的人生的定义已经改变了。
是，
我刚才讲过，前面七年汲汲营营，就是要随时预备东山再起。因为我不服输啊，我觉得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还会失败？哈，
是。
那当我上完理财有道，我透过业务有一笔钱进来的时候呢，我没有创业的欲望了。就是说，不是我不想成功，是我不想要去创业了，
是
我想要服侍神
了。你开始想要赚不一样的东西了，
对，所以我赚了第一笔钱，就是我在忠孝东路复兴北路口那边，复兴南路口那边，我就成立一个祷告店。我赚了钱，我就在那边先奉献，就先成立一个祷告店，就花了200多万装潢，弄了很漂亮的祷告店，就变成我未来施工的办公室。
嗯，
对，我先奉献了，
嗯，
这样子。我从那边开始就进入到国度的服侍，
嗯，
对，
好特别哈，
对，
哇，是
有第一笔钱没有去创业，是拿来做祷告店，
是，所以你彭老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你的餐厅啊，在平溪小溪啊吃你们那个独特的米粉汤啊，哎呀，真的太好吃了，但是独特的。经营人生的理念，
嗯，
你那时候在讲说，你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都是老屋子，然后也都是老人家住的地方，这样好像你看起来就是你过了就不会想留下来的，
嗯，
可是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见这块地，这块地方我要设一个餐厅，
我想还要再补充一下，为什么？
我觉得好特别的眼光，
因为我的行为哈，
嗯，
我的行为在常人眼中，甚至专业的顾问公司都不可能做的决策，对，
是，
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个疫情最严峻的时期，你要去开餐厅，因为去年5、6、7、3个月在台湾来讲是。疫情三级禁止餐厅内用，
是
在那时候全台湾餐饮业是关了关逃了逃倒了倒，
是
总会想要有人要大张旗鼓说要进入餐饮业呢，
是
这第一个时机不对，
对
啊，第二个地点不对，你任何一个开店他们还要算那个流量啊，这个区段的人潮，因为有人潮才有钱潮嘛。那平溪那个地方这么偏僻乡下，它是一个观光区，可是在疫情期间是没有人的啊，然后你开了个餐厅，你只能做六日生日，平常1到5是人很少，那你的餐厅怎么可能会生存呢？
那4点以后更疲惫。
对对
对，
好，到傍晚以后就没有客人了。
是啊，
对，
嗯，
所以以正常的商业 SOP 选址，
嗯，
要开餐厅绝对不可能到平溪去开的，
嗯嗯。
那我们会这样做，完全就是顺服神。
是
顺服神，就是我这么多年来，这信主这11年来，其实这一路走来都是顺服神的带领。神跟我说什么，要我做什么，我就完全的义无反顾，不会有任何质疑，然后就全力的配合。
是，但是我看到了，除了彭老师你特别顺服神，我也觉得非常有趣的是理财有道这样的一个课程上完，也你按照一个天国理财的态度去赚钱，结果赚到钱了，你竟然没有说我要赚更多更多的钱，你竟然就说好，我要开始来赚不一样的东西了，我要赚灵魂，我要建祷告殿，我要传福音，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眼光，所以这个信仰还有这一个理财有道，这一些事，这些人，的确就是影响到2022年，平溪有一间这么精致特别的小溪啦， 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说，哎，今天的专题就是在谈到底什么人什么事影响你什么，所以影响了你成为一个眼光非常独到的，非常独到的。所以我们进一段音乐，等一下来听听老师信了主以后又改变了什么。那当然对我来说，我最有兴趣的是想要让听众朋友听听到底他是被改变了什么眼光，而今天在一个最不是时间跟地点的地方，他为上帝开了一间餐厅。好，我们等一下再说。
前路一直在打拼，叫无人知影人生到底为啥，我用生命换世界，成功的代价谁人知，耶稣在你所有一切，伊赐永远的平安，在伊内面有答案，咱的努力正多无操烦。前世写少有平安，哪知无法得满足，心内的忧闷啥了解？耶稣在你所有一切，伊赐永远的平安，在伊内面有答案。
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建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在我们的专题里面，这些人那些事影响我什么呢，我们请到的平西小希腊餐厅的彭老师。嘿，对，真的很特别的眼光，很特别的被影响。好，彭老师，我们再回来，你四十几岁时候就是那个理财有道这样的课，影响了你赚了一笔钱，可是也影响了你这一笔钱不是再去翻本成为有钱人，
对，
而是成为一个祷告殿的负责人。然后呢，
好，当我们祷告殿成立之后，我们就开始就办祷告会，办一些小型的聚会团契，这个过程也走了大概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一直到2014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接受到神的一个指令，就给我们一个感动，让我们去做一件过去基督教界没有人做的事情。
哇！
哎，那时候
是不是
那时候刚
好就好像今天你开一家不会有人去开的餐厅。
对对对，2014年年底就是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那一年是九合一选举年底11月要投票，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在差不多2月份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很明确的感动，要我们去推动一个鼓励基督徒出来参选村里长的一个活动。所以那时候的刚好台湾的村里长的村里的数字是7853个，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叫7853联盟，就去鼓励基督徒出来要参选村里长，就是要参与政治。因为在过去基督教界就对这一块是比较保守的，是没有去积极去回应啊或参与政治的活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就开始从零开始，就将这个理念从一张纸的一个概念最后变成一本册子缩帖，然后开始这样子一直去推广，就神就开始开门开路，让我到全省各县市联导会去分享，对牧者分享。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这样子的奔波，全省跑好几遍，最后有78位的基督徒被感动出来参选。那一年年底最后的参选的结果是25位当选，就7853有78位，78位参选，25位当选，蛮符合这个 奥秘的数字，78.53刚好25。
所以彭老师，你那时候在鼓励村里长的参与社区的服务，你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看到神的需要，神希望将他的国度带进社区，要有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社区的大家长。他透过政府的村里长的这个权柄，他会有一些资源，他可以做更多的基层的福音的工作，对，
或是实际的去帮助跟服侍众人。
所以那时候我纯粹就是一个推动者，我没有站在个人的利益的角色，也没有任何的图谋，完全就纯粹鼓励推动基督徒参选村里长。所以当这个事情结束，就2014年底就结束了。结束之后2015年呢，就是刚好有天文史上有一个4个学月，所以那时候刚好有美国一个宣教士来到台湾，他有被感动，说要呼召一群号角手到剑潭上山上面去吹角。可是那时候台湾的号角手很少，会吹角，会吹角的人不多。那时候我被这个国外宣教士感动，我想说，哇，一个外国人对台湾有负担，要鼓励台湾一群基督徒要去剑潭山吹角，可是他找不到人。
那彭老师，你要不要停在这里一下？那介绍一下我们号角。这一个乐器是怎么回事？
号角本身在圣经里面，它有很多处的经文有记载。号角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器皿里面是唯一横跨三个领域的器皿。就号角本身来讲，它有些角色它是一个乐器，有时候角色它是一个礼器，有时候角色是一个兵器。
礼器
就是
礼貌的礼，
礼貌的礼，对，
就是礼仪，有没有？
对，礼仪。举个例子啊，像我们说，在诗篇有一段经文，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角声相送，这是在尊荣神的就是他发出的声响是尊荣神的。那么在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说，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敬拜，在大君王面前敬拜，这是一个乐器啊，就各种乐器齐鸣哈。那我们更清楚知道，绕耶利哥城7个祭司是拿着号角，我们知道基甸300勇士是拿着号角，也没有拿砍人的刀，也没有拿护身的盾牌，就一只火把，一只号角就开始要去击杀敌人。这很明显，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兵器啊。像比如说撒母耳他要高抹大卫王的时候，他是用脚里面装满了膏油再去高大卫王。祭司撒都也是拿脚里面装满了膏油去高大卫王。装膏油为什么不用黄金啊、玛瑙啊，去尊贵的宝石做一个器皿来装油呢？为什么要用脚里面去装油再去膏王呢？所以脚它有一个重要的礼器，
是
所以脚它分饰的3种领域，所以脚是很重要的。
是，
那脚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很少人吹脚，是因为西元3世纪。在君士坦丁大帝，因为那时候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之后，他们透过尼西亚会议之后，就一连串很多的命令下来，除了教会不能过耶和华节期之外，也禁止教会吹角。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从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从命令遵守命令变成习惯，最后变传统，最后全世界的所有的不管修道院神学院就没有 teacher 老师了，没有任何号角老师的，所以就这一个讯息就整个就中断了，1600年。
哇哇！
到目前为止还是啊，就是神学院在各地神学院都没有任何号角课，就没有人专门有至少有一堂课也好，就连一堂课都没有。
可是今天我们好宝贵哦！你看彭老师讲不到几分钟，我们就把整个号角可以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原来它是乐器、礼器、兵器。所以那天我在餐厅看到你，让大家吃饱好开心，在聊天的当下你就抓住一个机会，然后吹了一段号角，
利用那时候祝福他们。
对，而且你还简单的介绍一下号角的由来，我就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听众朋友，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彭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小课，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圣经里面号角的角色跟号角的意义。所以它是乐器，也是礼器，礼器也是一个礼仪当中不可少的一个象征，敬拜 所以你那天那个一吹，好像在敬拜上帝，也是在祝福大家。我觉得我心里就非常感动。好，好，所以号角直到现在，所以老师你教了号角，
号角
吹了号角，这一个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乐器多久了？
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22年，就已经差不多有7年的时间。
嗯，
那我7年时间都神给我一个新的命令，就我2014年这个7853联盟推动基督徒参选村里长这个事情结束之后，2015年开始神就感动我要我去推广号角，要鼓励基督徒吹号角，所以我就从零开始去领受，然后神就给我很多的圣经的亮光，看到有关号角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重要性。那我得到这些亮光之后，就开始编撰讲义，就开始去教导，教导就在短短这几年，我已经走遍全台湾各县市、香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各县各城市。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全部走遍了。在中国大陆，比如说最南边的到海南岛，
哇，
最北边的到黑龙江哈尔滨，最西边的到蒙古的呼和浩特，就一线、二线城市也走遍了，也去了美国2次，也去了澳洲1次，也去东南亚每个国家都去教过号角。就是神要我去推动，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拼命的推动，但每个月都要出搭飞机出国到各个不同国家。而且这一些部分的教导全部都是飞机票食宿都是我自己负担，
真的
就是我就跟神祷告说，你帮我预备多少，我能做多久事情我就继续做，所以接待我要去邀请我的全部都不用付我讲师费，也不用付我机票费食宿，我完全就交给神，有人奉献我们可以收奉献，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就想不到神的恩典，就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做到2020年疫情来的时候，
是
我们才停止，你也不能出国了，也不能去教会了，我们才停止下来。
是停止下来以后，上帝又让你开启独
特
的眼光，
对对对，
那个独特的眼光就是在平溪开了一间餐厅。好，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更想要让听众朋友听的是，到底彭老师不飞了，没有办法飞了哈。然后被上帝留在台湾这段时间，他在做什么？真的，他受了过去的人事物所影响的，到现在他发酵了耶稣基督的芳香，在平溪小镇。好，我想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在最后请彭老师再给我们做一点关于下一集，我想要请他谈的，到底平溪小镇出现了小希腊，他想做什么？他想竞选吗？好像也不是，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他想做什么呢？在未来的生命里，他想在那片地方如何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好？
世界忘了旋转，谁用春光让冬夜温暖？如果星星不那么灿烂，谁还会向他许愿，期待他陪伴？如果今天泪光闪闪，谁让明天值得我乐观？如果怕风少了安全感，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而你是我的答案，最确定的答案，想走在一条花开的路，不会错过美满缘分，转机都显得勇敢，顺着梦的沿岸，只有收获没有遗憾，被握着手 今天泪光闪闪，谁让明天值得我乐观。如果怕风少了安全感，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而你是我的答案，最确定的答案，想走在一条花开的路，不会错过美满。缘分转机都显得勇敢，顺着梦的延安，只有收获没有遗憾，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永远未来。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来到最后这样的七八分钟里，我真的好像我们意犹未尽。彭老师因为那个平息小息啦，还没有讲，真的还没有讲你到底在那里做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我听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要保密哈。真的，彭老师在那里真的非常的独特的彰显了耶稣基督的馨香，在那个地方做了非常美好的行径的见证。那但是我现在还不讲，但是彭老师，我们这一集的专题是说这些人那些事影响我今天这样，所以要不要再给我们做一点点整理一下，这些人那些事到现在你回顾起来影响了你人生的整个大方向又是什么？
我信主这个过程最大的被训练得到的礼物是两个，一个是信心跟顺服。就做这么多年来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跟信心跟顺服有关。比如说2017年神要我去包一艘邮轮为台湾祷告，绕台湾3天2夜，我就顺服，要去跟利息邮轮谈包一艘邮轮要将近3000万，那我就顺服我就去做这件事情。
这什么事啊？
2017年的时候
是，
对，那个时候就最后中间很多艰难了，那最后就完成了完成了，就是
包了一艘
游轮1750人上船，1750人在船上为台湾祷告3天2夜，24小时敬拜不停止。那总归一句就是说，神常常叫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你未曾想过的，你没完全没经验的，就你愿不愿意为神摆上然后跨越过去。那我这几年就在做这件事情包括7853推动这个邮轮绕行台湾或是我们带了100个人去以色列去与神对齐，然后有50个原住民50个汉人那50个原住民呢，因为去15天嘛，团费大概15万，那我还要对每个原住民我要主动发出邀请，要奉献10万块，就每个原住民只要付5万块就去以色列15天。在常人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可是我们也做到了。我要去负责募款，要遵容这些台湾土地的长子，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艰难，因为我不是企业家，我也不是郭台铭的儿子啊，那我要做这些事情，不过神还是保守让这件事情顺利的完成，让台湾第一次有16族到齐，就我们带了16族的土地的长子到以色列一起啊，跟神对齐，就神就是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一个任务，那是2018年的事情，然后2017年包邮呢，2018年与神对齐带了100个人去以色列，然后2019年神要我们去成立一个政党，我也顺服，我也成立一个政党，虽然2020年有参选没有结果，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是不会有结果，可是我们要成立一个政党，我们只是顺服、顺服，这政党也成立了，然后因为2020年开始疫情起来之后呢，一直到2021年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要我们说祷告殿可以放下了。反正我们祷告殿是不敢放下，因为我们疫情卡了一年，不能出国交号角，我们也没有任何奉献的来源，因为我们不是教会嘛，没有十一的固定的奉献，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呢，管销租金加管销一个月超过10万块，所以我空转了一年就花了100多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可是那是祷告殿啊，我不能说想收就收啊，我要苦撑也要撑下去嘛。所以当2021年年初的时候，神说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将祷告殿结束，我们心里好喜的好高兴，终于可以
松
一口气了、不用苦撑了、因为疫情你都不能动嘛，那时候还在疫情，那神要我们放下，我们就很高兴，那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问题，我祷告殿有很多的办公家具，我祷告殿有很多的文件，因为过去 这七八年办了很多活动，我们文件啊资料很多，我要找一个地方要 堆放啊，所以要找仓库，所以我们就为了仓库这件事情就跟神祷告、我到哪边找仓库啊、就透过祷告，神就给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启示，从经文从意象最后引导我们到平息，当要引导我们到平息的时候，我们很阿闷，因为我说啊，平息这地方有够偏僻，有够郊外，所以那边去找房子租金一定很便宜，我做仓库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所以我还没有去平息，当领受说要去平息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很阿闷的，因为我是抱着找仓库的心情而去到平息嘛、所以当我们找到这个现在餐厅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刚好餐厅的三楼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做我们的仓库、那餐厅的一楼二楼呢，它是一个很老旧的民宅，它一楼还隔了四间房间，每个房间小小的，而且因为平息潮湿，每个房间都是充满壁癌、然后暗暗黑黑的，所以你连想用都不会想要用它，因为觉得根本不能住人，可是三楼仓库和我用、因为三楼是顶楼加盖嘛，铁皮，所以哇很空旷、只有一根条啊柱子，所以我觉得啊，这仓库就我要的、所以我是因为仓库最后决定跟房东
谈、
要签约、所以我们看了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马上付了定金，当我们有透过经文跟意象的印证，这个房子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这样付了定金之后，我们就很安心啊，就开始为这个房子祷告，虽然只是做仓库，我们还是很认真的祷告洁净，就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预备，当正式要跟房东签约前三天，神才给我们进一步新的启示，说一楼不要浪费，一楼可以做餐厅，可以做咖啡厅，我说哦，这样子啊，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有经营过餐厅，没有餐饮经验，我也没进厨房，也没采买过，我什么都不会，神要我开餐厅那怎么开啊，可我想说这是神要开的，不是我要开的，我只是要用仓库啊，
你那么顺服哦，
哎，对，所以我们就说好吧，那我还是跟房东签约，
如果一般人都知道平溪这地方还要开餐厅，
对，
一般人一定会打100个问号，
对，
这里是合适的吗？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其他想，是因为仓库的功能已经满足我们了，那餐厅呢能不能开成怎么开那不是我的事，因为是上帝要开，所以我就说我只要顺服就好、所以那时候呢要跟房东签约我们也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上帝要开嘛、反正有多少资源就多少做多少事、想不到给我们第一个惊喜的是我们的房东，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有那种爱心怜悯心、因为当我们跟他说我们不只要用三楼仓库，还要用一楼的、店面做餐厅的时候，我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装修，要做一些修改， 然后要询问房东同不同意，房东不但同意也不涨房租，而且还说哇，那你们要开餐厅还要花很多钱，那这样子好了，第一年租金我就免费，
一年租金免费，
一年租金免费，
哇，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是
我想哇，神差派的第一个天使竟然是房东，
是，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确定这个餐厅是上帝要
开的，是上帝验证的。不过上帝验证以后是不是没有困难呢？上帝验证以后他们又可又如何展开那个信心呢？你一走出去大家就阿公阿嬷，谁来吃我的小希腊的精致餐点呢？好，我想彭老师你话还没有讲完，不能走。好，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下个礼拜再请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好的跟我们谈谈平西小希腊在那一个城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彭老师的来到，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见。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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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ooh, be happy. Ooh, ooh,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